赏国粹京剧，品文化内涵，京剧漫谈。
又到了京剧漫谈节目时间，大家好，我是善华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京剧《掘地剑母》。掘呢，就是挖掘的掘，挖地，挖地见到母亲，这是从字面上看可以这样理解。这出戏比较长，我将把它分为两部分谈。今天我们先谈上半部分，下个星期三的同一时间呢，再谈下半部分。这出戏呢，讲述的是春秋时期的一段故事。大家都知道，春秋战国是两个时代，春秋有几百年，之后就是战国，也是几百年。孔子呢，他就生活在春秋时期，距离今天呢，也有2000多年了。当时中国境内呢，有好几百个国家，当然那种国家的概念和现在国家的概念是不一样的。那时候从一个国家去到另一个国家，不需要护照，也不需要签证，也不需要导游，因为语言是相通的嘛。在这几百个国家里，有一个国家叫郑国，这个郑国的国王呢叫郑庄公。那时候的国王啊，不是叫什么王，就是叫什么公。郑庄公这个人呢，从小就和一般人不同，他很能忍让。当大的小朋友欺负他，和他在一起玩的时候啊，大小朋友欺负他的时候呢，他从来不生气，总是忍让。对外人他是这样，对自己人呢也是这样。他的母亲呢生了他们兄弟两人，他是哥哥，还有个弟弟。弟弟呢叫叔段啊，因为他们家姓公，全名呢就叫公叔段。这个叔呢就是叔叔伯伯的叔，段呢就是一段两段的段。一般兄弟两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呢，都是哥哥欺负弟弟，但是他们不是，总是这个弟弟欺负哥哥。对于弟弟叔段的无理呢，郑庄公从来都是一笑了之。有一件事情呢，真是很不可思议。这个郑庄公的母亲恨郑庄公，从他出生那一天开始，他母亲就不喜欢他，一直恨他，就像对敌人一样的仇恨。这是很少见的了，一般的母亲都是疼爱自己的孩子的，哪有恨的？但是郑庄公遇到了。他母亲姓姜，被称为姜后娘娘。这个姜后娘娘呢，恨大儿子，却非常疼爱小儿子，可以说是百般呵护啊。在他们兄弟两人面前，这母亲真是判若两人呐。但是不管母亲如何对自己不好，郑庄公总是孝顺母亲。可以这么说，别人欺负他一笑了之，弟弟欺负他让之，母亲欺负他敬之。别人看到这种现象之后，都觉得郑庄公好委屈，都为他愤愤不平。也有高人看得出，这个郑庄公长大了一定成大事啊。郑庄公长到七八岁大的时候呢，他才知道母亲为什么恨他，是因为母亲生他的时候是难产，生弟弟是顺产啊，生他的时候是难产，而且不是头先生出来，而是脚先出来，倒过来的。母亲就觉得这简直是个怪胎，生我的时候难产你就恨我，这显然是没什么道理的。知道这一点之后，郑庄公不但没有针锋相对的仇恨母亲，反而更加的爱母亲。他时时在提醒自己， 母亲生自己的时候付出更大更痛苦，再长大一点啊，到了要继承王位的时候，很自然的是郑庄公要当王了，因为他是长子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又出现了一个更不可思议的事情，就是他母亲呢四处去活动，在大臣们之间呢去活动，希望呢大臣们支持他，阻止郑庄公继承王位，让弟弟叔段取而代之。都是自己亲生的，他就这么偏心。这种近乎变态的做法呢，常人呢是无法忍受的，但是郑庄公忍受了。最后姜后娘娘的企图没有成功，郑庄公当上了国王。之后呢，他母亲多次来到宫廷里，要求这个郑庄公把最好的领地、最富庶的地区分给叔段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过去这个封地呢，可不是封一块土地给你这么简单啊，是封一大片土地，里面有很多城镇，最大的封地呢相当于现在的一个省这么大。谁的城镇多，谁的城镇大，那税收就高，实力就强。所谓好的封地呢，就是那个城镇多的，税收高的。因为是母亲的要求，郑庄公就答应了，就让这个弟弟叔段得到了最好的封地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有不少大臣来到这个郑庄公面前，告诉他叔段可能图谋不轨。郑庄公说，母欲与之奈何啊，这没办法，母亲要给他就给他吧。果然不出所料，没过多久呢，他这个弟弟叔段呢就加固城墙，使得城墙呢越来越厚越来越大。这在古代呢，明眼一看就知道他要谋反，因为古代的城墙呢是有严格的标准的，国王是多大，底下的那个诸侯啊、大夫啊有多小，连那个城砖的尺寸都有严格标准的。而这个叔段呢却大大超过了标准，那显然他是要谋反了。面对这些现象，郑庄公无动于衷，他只说了一句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那意思是说啊，他坏事做多了，必然自取灭亡的，不去管他。接下来叔段是变本加厉啊，他不但得到了最好的那块封地，还强占了别人的封地啊。要知道那个时候呢，各自得到封地呢，有些呢是亲人，有些呢不一定是亲戚，不一定是国王的亲戚，他可能是这个有功的大臣得到了封地。叔段凭借哥哥是国王这层关系，竟然强占了另外一个人的封地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这个郑庄公依然是忍让，他劝说了原来那封地的人给到他另外一块地，然后让他弟弟占吧。他重复说了这句话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我们后来的人经常说的这句成语呢，就来自郑庄公。再接着弟弟做的事呢，就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。怎么个忍无可忍呢？弟弟竟然伙同母亲合谋发动政变，一个在京城内，一个在京城外，里应外合，要杀了国王郑庄公夺权。这真的到了无法忍让的地步了。 郑庄公不是怕他弟弟，他是不想亲兄弟自相残杀。他说他这么不义，我也不义的话，岂不同类？也就是说，他不想和弟弟一样做那种不仁不义的事情。但是现在是没办法了，不想战争，但是战争无法避免；不想兄弟残杀，但是杀戮也无法避免。这天，姜后娘娘觉得时机成熟，就通知叔段发兵过来。郑庄公一面派人监视母亲，一面呢统领军队迎战弟弟。两军对垒，双方就摆开阵势，准备开战。就在开打之前，奇迹发生了，他弟弟的军队发生哗变，那些士兵呢纷纷呢把那个刀啊枪啊扔到了地上，说这种不义之战我们不打了，那个叔段不仁不义，我们不为他卖命。这样的气氛，这样的情绪迅速蔓延，整支军队全部倒戈，不光是当兵的，当官的也全都倒戈，最后只剩下这个叔段一个人了，光杆司令。他一看情势不妙，于是就调转马头就跑了，跑到郊外就畏罪自杀了。这正应验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。叔段的政变流产了，叔段本人也死得罪有应得了。接下来的事就要处理那些参与政变的人物，其他人好办，按法律办事，按王法办事。但是对郑庄公这样的人来说，处理母亲是最难办的。母亲姜后娘娘是这场政变的主谋，是要处以死刑的。按照王法，姜后娘娘的罪啊是杀无赦的，但是作为郑庄公来说，他又怎么可能做到杀自己的母亲呢？可是如果不杀母亲，又何以服众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我们下个星期三接着说。在结束今天的节目之前，让我们一道来欣赏戏中的一段唱，这是姜后娘娘在寒宫里的一段唱。这段唱很短，只有两句，唱词是这样的：寒宫敏，冷飕飕，令人悲惨，想起了叔段儿，好不心酸。演唱者是著名京剧大师高庆奎反串所唱，这段唱录制于1922年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由善华主持的京剧漫谈节目。您刚才听到的是漫谈京剧绝地剑母。好了，这次节目就到这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节目再会。京剧漫谈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三晚上6:30，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晚上6:30，欢迎到时收听。